何以琛可以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一年年等下去，这成了他骄傲的内在资本。他的骄傲里也掩藏深刻的自卑，这是由他早年丧失双亲等苦难经历造成，以致单纯的赵默笙看不透他。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活得那么小心翼翼。赵默笙一直配合何以琛的自我崇拜倾向，失去了自我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境界的读者家人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与你分享一篇由境界独立出品的热点剧评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评热播电视剧《何以笙箫默》，文石恒谈。《何以笙箫默》是一部改编自顾漫同名小说的电视剧，主要讲述何以琛和赵默笙由校园纯情的爱恋牵出的复杂的纠缠、漫长的等待和回归的故事。2015年1月10日在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首播后，各大主流视频网站同步更新，创造了单日网络播放量超过3.5亿的最高纪录，截止目前总播放量已突破70亿，百度指数最高达322万，被年轻人追捧，被许多人热议，何以体也被广泛效仿和应用。电视剧的风波乐游未了，电影版又刮起了新一波票房风潮，3天突破2亿，这股风甚至吹到韩国，要在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 MBC 电视台开播。比起同类青春题材影视剧，它有什么特殊之处？是什么地方触动人们那心底隐秘而柔软的角落？我觉得主要有2点，一是它突出了纯情，二是强调了等待。这二者看似简单，但在当下却成了稀罕。同样写青春校园，同桌的你、致青春、匆匆那年等影视剧都涉及到了性，甚至有堕胎，而且以满不在乎的态度说起。而何以笙箫默在校园阶段对此止于接吻，至少在镜头上没有在这方面过多渲染。至于在天涯海角音讯全无下等待7年之久，这更如同当代神话。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嫌10000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，经过那么长的岁月，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，可人心就是如此奇怪，越是稀少越是有人愿意寻求。虽然没有勇气去改变我们身处的平庸现实，可在别人的故事中过一把自己的瘾，还是聊胜于无。这就是此剧能红透半边天的心理原因，无怪乎有人说它是30-40岁女性的杀手。当然我无意过多地分析此剧成功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原因，而是想探讨在情感关系中何以会分手、何以难归回这样的人生问题。有重逢是因为有分手，所以我们要从分手说起。在剧中将赵默笙与何以琛的分手归之于赵默笙父亲赵清源的干涉，赵清源有某种事情脱不了干系，故以哄骗的方式将爱女转移到了美国。本来他也想让何以琛一起走，但被拒绝了。应该说，不管出于何种意愿、何种情形，这种破人就范的方式不可取。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关键还在于何以琛的处理方式与态度。在与赵清源谈话后，他对并不知情的赵默笙劈头盖脸来了一句，别再找我了，但愿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你。这才是他们分手以及彼此受伤害的真正原因。在他们的校园恋情中，何以琛一直占主导地位，以目不斜视、一言九鼎来形容都不为过。 赵默笙则一直对他仰慕有加，言听计从。这样一句话对赵默笙的杀伤力，何以琛应该知道。而在遭遇突如其来的事情时，他非但没有告知女友实情，反而把全部过错与后果都推到他头上，这是极端自私与不负责任的。作为恋人，彼此应该真诚相待，也要共同面对一切问题。离开这个前提，一切都会变得摇摆不定。后来他们和好之后，何以琛则以那时我年轻也会冲动来解释，可这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说当时他是受挫之后没来由的发泄，那么清醒之后他也应该尽快说明真相。可是他不但没有这样做，而且把分手的责任全部归之于赵默笙，也导致全体同学都这样认为，这是极不可取的。究其原因，还是骄傲在作怪。何以琛一直以智商高、成绩好、表现优、人气旺作为骄傲的资本，在校园中特立独行，对追求他的女生不屑一顾。面对赵默笙的死缠烂打，他似乎是屈尊降迂，给他一个机会。我考虑过了，如果3年后你注定是我女朋友，我何不提早行使我的权利？他过多想到的是自己的权利，而没有对赵默笙的珍惜尊重。应该说，在爱情中，不管是谁先提出主动，一旦进入角色，作为男方还是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而赵默笙，他的失误是过于崇拜何以琛，以致失去了自我。爱情的意义不在于掌控或抓住了所爱的对象，而在于双方共同的成长。赵默笙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何以琛身上，前期的围追堵截不算，后来还陪着他去上法学课，甚至为给他买一个生日礼物跑遍全城。这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时光，结果不但没有让对方更看重自己，还让两人遭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嘲笑。照这种方式持续下去，赵默笙会荒废学业，最终恐怕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。如果化学不是自己所喜欢，那他应该早早打算换一个专业，就像他后来从事摄影工作一样。他完全让何以琛来决定两人关系的前景，也是放弃自我的一种表现。爱情是双方的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可他只是在追求时表现出了锐气与勇气，而一旦追求上了，他就全部投诚了，没有了任何主意。后来他没有坚持寻找与追求，与他的这种屈从被动心理也大有关系。只有在经历苦难之后，他才似乎找回了一点自己。当然，苦难是导致他们分手的直接原因。不要以为天色长蓝，花香长漫，生活中总会有苦难。可显然，年轻的他们对此缺乏必要的准备。每个人都没有对苦难的豁免权。无论你是才高八斗，还是白丁一个，也不管你是豪门千金，还是小家碧玉，在面临变故时，他们都大惊失色，不知所措。何以琛尤其如此，不但没有找到应对的良策，还使得赵默笙雪上加霜。彼此间没有建立牢固的信任，又如何能承受如此大的打击？应该说，世上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，打击是暂时的，打击给他们双方所带来的改变是持久的，最终他们能再度聚首，也与之不无关系。有言道，相见时难别亦难，在此剧中，别时不容易，见时更难。别时有误会，见时有仇恨。这是何以琛，赵默笙却是未改初心。但不管怎样，他和他都不再是他记忆中那个单纯的少年少女。7年分离造成的裂痕，时时刻刻在提醒着彼此的伤痛。也许只是细小的伤口，可是同样痛不欲生。何以琛回归的障碍还是他的骄傲，他 他不能忍受自己被赵默笙甩掉这一所谓的事实，他也不能接受一个离开自己仍然活得很自信的赵默笙。在看到赵默笙陪着小红与别人相亲后，不明真相的他终于仗着酒劲强吻了赵默笙。这不是爱情的表达，而是嫉妒心与占有欲的驱使。经过那么多年，我还是输给了你，一败涂地。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赵默笙已经结过婚了的事实。你以为我会接受一个结过婚的女人？放开我。赵默笙，我是疯了才会这样让你见她。何以琛还是一如既往的不愿意听赵默笙的解释，甚至明确地拒绝之。拒绝对方的解释，拒绝了解对方的过去，实际上是拒绝接受对方这个真实的人。在决定领结婚证和领证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对赵默笙并没有真正的爱与怜惜，而只有自尊心与占有欲的满足。是柔顺的赵默笙给了他一个先结婚后恋爱的机会，他是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才逐步有更多了解赵默笙行动的。步步紧逼的应辉是他的最大推动器。也许正是应辉的不懈追求提升了赵默笙的价值，而让何以琛对他再次刮目相看。在两人关系中，何以琛的控制欲是很主动的，而他的情感是被动的，是渐渐苏醒的。对于他，优先的永远是掌控局面，然后才是赵默笙的情感需要。首要的永远是想象里的完美，然后才是实际中的这个人。可以说，他们的领证结婚是一场赌气或赌博，而不是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。剧中给了他们以完美的结局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种闪婚常常以失败告终。婚前已经存在的问题一定要在婚前解决，而不能带到婚姻中。婚姻不是灵丹妙药，包治百病。人骄傲的极致就是把自己当作偶像，认为一切都靠自己，没有自己搞不定的事。何以琛基本是这样。没有见过他在痛苦时向朋友倾诉，他最多就是让别人陪他喝喝酒罢了。也没有见过他在困难时寻求别人帮助，他充其量也就是保持沉默，继续装酷。就是他的等待也与众不同，他可以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一年一年等下去，这些都成为了他骄傲的内在资本。不过，他的骄傲里也掩藏着深刻的自卑，这是由他早年丧失双亲等苦难经历所造成的，以至于单纯的赵默笙看不透他，在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活得那么小心翼翼。应该说，赵默笙也一直配合着何以琛的自我崇拜倾向。大学校园阶段不用说，就是回国之后见了他还是怯生生的，跟他认真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还要我吗，完全是一副听其发落的姿态。其实我很懦弱，不敢主动去追求什么，只等待有天他会蓦然回首。赵默笙的致命错误在于假结婚，剧中给了他假结婚诸如此类的多种理由。他很善良，他要照顾无人看管的小家等，但理由再多也不能掩盖这一犯罪的实质。这里就暴露出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和不遵守原则。应该说，小家的问题并非没有别的解决办法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陪伴他一直到底，但他却选择了这似乎最简便的路。我们总是以好的动机和目的为借口来采用不当甚至犯罪的手段，殊不知突破底线和原则的后果是解决了一时之需，却留下了漫长的痛。虽然后来连何以琛也没有就此事责难他，但他们难以回归的所有障碍都是由此而来的。婚姻是神圣的，岂能当儿戏？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所谓的假结婚其实是编导的障眼法， 真实的生活更可能是真结婚了，后来又因某种原因离异了，只是编导不愿意这样呈现给观众，那样似乎太残酷了，他们会接受不了。但这才是更真实的问题，也才是爱情的真正考验。在此也就牵涉到何以琛这样一句惊人之语的正确性与真实性。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，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，而我不愿意将就。这句话受到很多观众的讥赏，被称为是全剧台词经典中的经典。可它对吗？真实吗？对于何以琛来说，也许是真实的，他也撞中了。但生活其实是有多种可能的，前面所说的就是其中一种。如果是这样，何以琛还会坚持吗？那么将就对于他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接受是将就，亦或拒绝是将就？这个问题恐怕对于他无解，对于很多观众也是无解。如果这句话出自于何以梅之口，那又怎样？那他会与何以琛纠缠到底？那样的话，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？是欢乐还是痛苦？剧中最后，他终于明白，一味的坚持不过是在他人的故事里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已，所以他选择了放手。而恰恰是由于他的放手，才成就了何以琛的幸福，同时也缔造了他自己的姻缘。那么他这算不算将就？其实将就与不将就不是由当事人自己说了算的，生命中的那个人也不是你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，只有在生命的尽头，你才能真正知道谁是你的挚爱情深。你如何能凭着二三十年的短暂经历就一口认定呢？这未免太不切实际了。你能保证不会看走眼判断错误吗？就像童心英一样，他当年也是一个不愿意将就的人，可是当初的不愿意将就后来也成为将就，而当他再不愿意将就的时候，他又去将就谁以及如何将就呢？最后他的挺身一搏将是两头落空，一败涂地。所以在爱情与婚姻中，重要的不是将就与不将就，妥协与不妥协，而是如何来判断这一切。把判断权交在谁的手中呢？应该说人都是自私的，是短视的，只有把判断决定的权柄交在神的手中，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安宁。人所能做的就是将神给你的爱的责任与情感进行到底。在神的眼中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每个人的道路也是他安排的。你有你的唯一，但不要说其他人是将就。幸福不是某个人的专利，它属于每一个人。恋人之间该不该坦诚，这也是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何以琛总不愿意问赵默笙过去发生了什么，他也不想让他知道他为他做过什么，也许是他怕知道那难以接受的事实，也许是他怕损害了赵默笙在他心中完美的形象。如他早已经对自己父亲自杀一事做了调查，知道赵默笙的父亲在这一事件中并不负有主要责任，只有连带责任，毕竟赵清源已经把工程款给了承包商，是承包商没有给父亲，但是他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赵默笙，赵默笙也无从知道这其中的复杂关系，于是就有他母亲的担忧与前来问询。可这对赵默笙公平吗？有一天他知道了又会作何感想？还有他去美国通过种种手段让应辉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一事，他也是完全瞒着赵默笙做的。他的本意是让应辉摆出一个主动的姿态，以保持他在赵默笙心中慷慨大哥的形象。可这样妥当吗？这样制造出来的形象将来会不会被戳穿，而且会不会带来新的隐患？ 这些都是未知数。夫妻之间还是应该互相坦诚，完全接纳，不要刻意隐瞒。特别是牵扯到彼此都熟悉的人与事，我们不能一手遮天，我们不知道事情的未来如何发展。等待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。因为我们不是神，当然有些事情要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来沟通，不是要问责，而是为了相知更深，相爱更切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